先睇一段嘅圣经。
我们先看一段圣经。
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我先睇第八、第九节，然后再睇十三至到十六节。
我们先看第八、第九节，然后再看十三、十六节。
阿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预立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
来看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在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则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段圣经呢，一开始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呢，他就出去了。
这段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他就听命出去了。
这个是代表了生命的一个从头的开始。
这个是代表了生命的一个从头的开始。
在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从头开始的时间？
在人生里面，我们有没有从头开始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由头来过？
有没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从头开始呢？
我们再有新的奋斗，新的向前。
我们再有新的奋斗，新的向前。
我记得呢，在我大学的时期，
我记得在我大学的时期，
我刚刚接受主的时候呢，
我刚刚接受主的时候，
我就是刚刚呢同时是去印度流浪的时候，
也是我在到印度去流浪的时候。
那时候呢，其实在学问上是追求佛教，
其实那个时候在学问上我是追求佛学，
但是呢，我信仰上忽然间成为基督徒，
可是在信仰上我突然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生命要由头开始，
所以我的生命要从头开始。
我当时流浪去到尼泊尔，
当时我流浪到了尼泊尔，
在尼泊尔的崇山峻岭之下，
在这个崇山峻岭之下，
在那里踩单车，
我在那里踩脚踏车。
尼泊尔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尼泊尔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它是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山腰，
在喜马拉雅山的山腰。
我们坐一些只有两个螺旋桨的飞机上，
我们坐一些很小的只有两个螺旋转的飞机上去。
我一生人呢坐飞机呢只有一次见过飞机里面是有乌蝇的，就是在这只飞机里面。
我一生人坐飞机在机上看见苍蝇的就是在那个飞机上。
看着飞机在乌蝇在飞机的玻璃那里撞啊撞啊，
看见那个苍蝇在飞机里头的玻璃的撞来撞去。
但是望出去呢，就是一片青翠的这个草原和高山。
但是往外看是一片青翠的草原高山。
后来我就在加德满都租一架单车呢， 在那个草原那里踩。
后来我就在加德满都在那里租了一部脚踏车在那里踩。
远方呢，就是这个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远方是雄伟的喜马拉雅山。
一些很美丽的雪山。
非常美丽的雪山。
而在草原那个夕阳的微风之下，
在草原这个夕阳的微风之下，
感觉呢，感觉天地将我笼罩住，
感觉上是天地把我笼罩，
好美，
非常的美。
咁然后慢慢地呢个黄昏来临，
渐渐的黄昏来临，
咁我同我哋一齐流浪嘅几个朋友咧，就一路睇到咧呢个繁星嘅出现。
我跟我几个一同流浪的朋友，我们就一直在那里看，直到繁星出现的时候，
喺夜空观呢个星。
就在夜空里头看星，
我的朋友就问，究竟你读哲学啊，究竟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我的朋友就问我说，你读哲学究竟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
那那个时候呢，我还是半佛教半基督教，
那个时候我还是半佛教半基督教，
所以我讲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我不知道所以然，没有办法说出什么所以然，
我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说了很多话，
不过我讲了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我不知道我昨天说了些什么。
又在尼泊尔的早晨，
然后在尼泊尔的早晨，
我们在那些 很豆泥的餐馆那里吃东西，
我们在一些很简陋的餐厅里面吃早饭。
但是在这个餐馆的玻璃窗出面呢，
在这个玻璃窗的外面，
我看见一个小哥的乞衣，
我看见一个小儿童的乞丐，
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仔，
其实她是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
大概五六岁，
只有五六岁，
我看见她样子很漂亮，但她的衣着很破烂，
我看着她的面貌很美丽，但是她的衣衫很破烂，
而且她还拖着一个小孩，
而且手里还牵着一个小弟弟，
外面用渴望的眼神望着我们吃东西，
对，外面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们在这里吃东西。
咁於是我哋就將一啲嘅食物拎出去俾佢哋。
於是我們就把一些食物帶出去給他們。
我記得好清楚，就係佢當佢攞咗一塊呢啲薄餅嘅時候咧，佢首先係俾佢個細佬食。
我記得很清楚，當他拿到一塊薄餅，他首先給了旁邊的弟弟。
佢個細佬冇褲著嘅。
他的小弟弟根本連褲子都沒有。
我睇見一啲貧窮嘅人佢嘅親情。
我看見這些貧窮的人他們的親情。
但係同時睇見佢哋嘅飢餓。
但是同时也看见他们的饥饿，
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痛苦，
这些对我的心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这些对我的心是很大的震撼。
我在香港长大，
我长大在香港，
小的时候我们都还有机会见乞衣，
小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见乞丐，
但是到我们看着这个城市越来越繁荣，
但是当我们看着这个城市越来越繁荣的时候，
我们很少再看到人间的苦难，
就很少看见人间的苦难。
但是当我去到尼泊尔去到印度的时候，
但是当我去到尼泊尔去到印度的时候，
我真的看见千千万万的人在这个街头，
我看见千千万万的人在街头上，
那些很多的乞衣，
很多的乞丐，
他们都是伸手来 找食物，
大家都是伸出手来找食物，
就是 好像中国最近发生的蛮牛事件一样，
就好像最近中国在发生的那些蛮牛的那些事情，
千千万万的人由贫穷的农村涌去城市，
千千万万的人从贫穷的农村涌到城市去，
带着自己那些污糟邋遢的小哥，
然后带着一些很脏的小孩，
希望可以拿到一些食物，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食物。
我当时在印度，且更加睇见咧嗰啲贫病交迫嗰啲嘅乞衣。
我在印度也看见那些贫病交迫的乞丐。
佢有啲系病到瘫喺地下。
有一些病到瘫在地上。
喺后来我去孟加拉亦见过咧。
后来我在孟加拉也看见。
呢个系我到呢个系近前两年去噶啦，孟加拉。
孟加拉是我前两年去的。
我睇见有一家人担住佢嘅嗰家嘅男人出嚟。
我看见一家人，他们挑着个篮子出来。
那个是他们的即是爸爸。
这个是这个家的父亲。
或者是那个太太的丈夫。
或者是那个太太的丈夫。
一个很瘦很瘦的男人。
非常长得很瘦的男子。
家人用担挑他出来。
他的家人虽然用担子把他挑出来。
他希望可以乞到些钱。
那让他来欺向别人满足。
这小老哥都是十一二岁。
旁边的小孩才有十一二岁。
那我们走过去真的觉得都无可奈何，不知点帮佢。
我们走过去，看得非常的无可奈何，不晓得怎么去帮助。
我记得我喺孟加拉街头行嘅时候，
我记得我在孟加拉街头走的时候，
俾呢个男人嗰个太太拦一拦住我，指俾我睇下佢嘅丈夫。
这个篮子的太太就拦住我，然后指给我看他的旁边的先生。
咁话俾我哋听，佢哋系喺一个艰难嘅处境里。
他要告诉我们说，他们在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况里头。
但是当时我们的原则是尽量不给钱乞衣的，
但是我们当时的原则是尽量不要给乞丐任何的钱，
因为一俾咧就千千万万涌过嚟，
因为你只要给一个千千万万的人就要涌过来，
所以我就好似好冷漠咁行开咗，
所以我就装着很冷漠的就走开了，
但我心好记住嗰个瘦弱嘅丈夫，
但是我的心中没有忘记那位瘦弱的丈夫，
所以当我离开嘅时候咧，
所以当我离开的时候，
喺上车之前，
在上车以前
就俾咗钱嘅，
我就给他们一点钱，
即刻涌冲上车，
然后马上就冲到车上去了。
但我知道给钱他是没有帮助他解决问题，
但是我晓得给他一点钱也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
因为孟加拉的贫穷，
因为孟加拉的贫穷
跟整个社会制度有关系，
跟整个社会的制度都有关系，
整个政治的不公平有关系，
跟整个不公平的政治也有关系，
给点钱是解决不到他的问题，
所以给他们一点钱并不解决他们的问题。
在我流浪的时期，
在我流浪的时候，
当时大学生时期，
当时我在念大学，
在印度我看见很多烂手烂脚的人，
在印度我看见很多手脚都是烂的人，
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看见一个脚烂了的人望上来的一个表情，
就是看见一个脚烂的人他仰头往我看的那个表情，
他望上来已经不是真的祈求给钱的表情，
他看我并不是要祈求拿到钱，
而是他只是一个很痛苦的表情，
只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表情，
这个是我永远记得的表情，
这是我永远都记得的表情。
所以当我在印度尼泊尔的时候，本来我是想追求佛学，
所以当我在印度尼泊尔的时候，原来我是要在追求佛学，
但结果我看见这个佛教圣地的地方原来是这么多的不公平，
但是结果我看见这个佛教圣地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不公平，
当我去到崇山峻岭的时候，
当我看到崇山峻岭的时候，
我觉得天地是应该有智慧，
我觉得天地应该是有智慧的，
天地应该是有爱，
天地应该 是有爱的，
所以我知道我当时刚刚信基督教是真，
所以我知道当时我刚刚信的基督教那是正确的，
但我要将这个主的爱带给这些受苦的人，
但是我要将这位主的爱带给这些受苦的人。
当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坐巴士落翻去印度，
当我在尼泊尔坐公共汽车，要到印度去的时候，
当时在嗰啲山岭嗰度行咗12个钟头，
在山岭上我们走了12个小时，
嗰啲车好逼，
车非常的拥挤，
好辛苦嘅坐啦，
所以坐得很辛苦。
咁而且咧，佢系喺啲好窄嘅路嗰度转来转去，
而且走在非常窄的路上弯来弯去，
一边系高山。
有一边是高山，
另一边就看不到底的峭壁，
另外一边是看不到底的峭壁，
而那条路的宽度和巴士差不多，
那个路的宽度就跟这个公共汽车差不多，
所以是很险峻 的路，
所以是非常险要的路。
那在那条路那里，我自己沿途看见那些壮丽的山村，
然后在路上我沿途看见那些壮丽的山村，
或者又看见那些茂林修竹，
又看见茂林修竹，
我觉得宇宙的确很美丽，
我觉得宇宙的确很美丽，
一定是有造物主，
一定是有一位造物主，
宇宙不可以由无里面产生，
宇宙不可能从无当中产生的，
因为我见的东西都是有的，
我看见的都是有，
而且有的东西是有秩序，
而且有的这些都有秩序，
所以让宇宙产生的那个根源也是一定是有智慧，
所以要产生这个宇宙的根源也一定是有智慧的，
而我更加发觉就是我心灵见到人家苦难的时候有悲哀，
而且我发现当我看见别人苦难的时候我心里有悲哀，
而这种悲哀也是来自我的根源，
这个悲哀也是来自我的根源，
来自这位造物主，
来自这一位造物主，
那这个造物主也一定是一个有情的造物主，
所以这一位造物主一定也是一位有情的造物主，
但这个有情的造物主将爱或者悲悯的心摆在我们里面，
这一位有情的造物主把爱把悲悯的心放在我们里头，
一定是要我们在世上做一些事，
一定是要我们在世上做一点事，
来将他的荣耀彰显，
把他的荣耀彰显。
当时沿着这条路行，
当时我们沿着这条路走，
我忽然间想起这条路其实是一条很古老的道路，
我突然想起来这条路是一条非常古老的道路，
从前唐三藏就走过这条路，
以前唐三藏就走过这边条路，
再想下自古以来，
再想到自古以来
无数的商人，
无数的商人，
无数的军队，
无数的军队
都走过这条路，
都走过这条路，
由古代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从古代的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他当时征服印度，
当时他征服印度，
到后来的回教徒又再征服印度，
到后来的回教徒又再征服印度，
再亦有是蒙古人征服印度，
也有蒙古人征服印度，
再到后来英国人征服印度，
后来英国人征服印度
啊，我印度人真系惨，
觉得印度人真是很惨，
怪咧成日要去打坐。
为什么他常常要打坐呢？
时常就面对那种的侵略，
因为他常常面对这样的侵略
啊，亦要面对咧嗰种嘅贫穷，
也要面对这样的贫穷
啊。咁我谂下呢条路其实走过几多残忍嘅军队？
我想这条路走过多少残忍的军队
啊？杀过几多人呢？啲军队
杀过多少的人呢？
这个印度嘅大地俾几多嘅暴力嚟到破坏过？
这个印度的大地给多少的暴力破坏过？
哇，山川系美。
山川是美，
但人间点解咁多苦？
为什么人间这么多的苦？
我开始知道我嘅生命要由头嚟过。
我开始想到我的生命要从头开始。
我唔可以再系一个典型嘅香港人咁去生活。
我不可能像一个典型的香港人这样去生活。
即系过住嗰种嘅纸醉金迷嘅生活。
就是度过一种纸醉金迷的一种生活。
我唔可以做一个只系一般嘅去教会嘅基督徒。
我也不能做一个只是一般的去教会的基督徒。
因为神已经将这个爱心摆在信他的人的心里，
因为神已经把他的爱心放在信他的人的心中。
一个有爱心流露的人，
一个有爱心流露的人，
不可以只是每个礼拜去教会那么简单，
不可能只是每一个礼拜去教会就算了，
反而是我们的每一秒每一刻，
反而是我们的每一秒每刻
都要将神来到荣耀，
都要把神荣耀，
将神来到彰显，
把神彰显出来。
我知道我生命要由头来过，
我知道我的生命要从头开始，
就正如刚才圣经所描写，
就好像刚刚圣经所描述的
这个亚伯拉罕，
这个亚伯拉罕，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就出去。
他
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他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
他只是由头开始，
他只是从头开始，
但他还没知前面是什么来，
但是他不晓得前面是什么。
当他从头开始的时候，
当他从头开始的时候，
代表他生命要由一种固定的状态转去一个新的状态，
他的生命要从一种原来固定的状态转为另外的一种状态。
在创世纪描写神是呼召这个亚伯兰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
创世纪描述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亚伯兰过去的世界，
这个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亚伯兰过去的世界，
过去的一个固定的世界，
过去的一个固定的一个世界，
在加勒底，
在加勒底
那些繁荣的城市，
在那个繁荣的城市，
例如吾尔这些这城市，
就好像吾尔这些城，
根据考古学发现都是很繁荣，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都是很繁荣的城，
在这繁荣的城市里面，人过的是一种固定的生活，
在这些繁荣的城市里面，人过的一种固定的生活，
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生活，
也是一种周而复始的生活。
其实这种生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
这种生活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过，
每天我们起身，
每天早晨我们起来
刷牙洗脸，
刷牙洗脸，
跟着换衣服，
然后换衣服，
上班，
我们上班，
上学
或者上学，
揸车，
开车，
搭巴士，
搭公共汽车，
咁咧我哋去到我哋要工作嘅地方，
我们到了我们要工作的地方，
就一路谂住几时食午饭，
然后一直是想着什么时候到午饭，
咁又到午饭之后翻嚟又再做，
我中饭以后回来又再做，
就一路等住几时走，
然后等着什么时候下班，
咁跟住翻到去。
跟着回到家
里，即是那些乖的才回到去的，
当然是那些乖的才是回到家里
那么 就去换衣服冲凉，
我们又在换衣服洗澡
看电视，
看电视
看报纸，
看报纸
那么一路看到夜晚，
然后到一直到晚上
那么又再睡，
又在睡觉，
第二天又刷牙洗脸，
第二天又刷牙洗脸，
又来一次，
又重来一遍
就好像这个著名的法国的哲学家卡茂所描写的一样，
好像那位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卡茂他们所描述，他所描述
一个古代的天神
就说到一个古代的天神
被更高的天神惩罚，
他被更高的天神惩罚，他
就罚他不断去推一块石头上山，
罚他不断地推一块石头上山，
上到山的石头又碌翻落嚟，
到了山上这个石头又滚下来，
他又再推一次，
他又再推一遍，
又碌翻落嚟，
然后又滚下来，
又再推一次，
又再推一遍。
佢呢个系描写紧我哋现代人嘅生活，
这就是描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
我哋周而复始嘅做紧一啲嘢。
我们周而复始的在做一些事。
每日好似好忙。
每一天好像很忙。
但系其实我哋不过系推紧到石头上山。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推一块石头上山。
一个固定嘅城市生活。
一个固定的城市生活。
系一个咧一个周而复始的生活，
是一个周而复始的生活。
而咧喺咁样嘅生活里面咧，宗教信仰往往只系一种嘅点缀。
在这种的生活里头，宗教信仰往往只是一些点缀品。
啊，系唔系一种人生嘅动力？
并不是一种人生的动力。
喺大城市里面，我哋睇见咧都会有好多深严嘅庙堂。
在大城市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些很深严的庙堂。
喺呢个巴比伦有啲大嘅庙。
在巴比伦有很大的庙，
即系亚伯拉罕所来自嘅地方，加勒底好多啲大庙。
就是亚伯拉罕他原来的这个地方，在加勒底有很多的庙。
我哋喺中国亦见到好多大嘅庙。
我们在中国也会看见很多的庙。
我哋细个嘅经验啊，
我们小的时候的经验，
就是、入到呢个庙里面，
就是进到这么一间庙里，
发现系一个好深严而黑嘅地方。
我们发现那是一个很深严很黑的地方，
而且在阴沉嘅某个最暗嘅角落就有一个庄严嘅神像，
然后在很阴森的某一个角落会有一个很庄严的神像，
而呢啲神系被困喺一个庙嘅空间里面。
这些神呢是被困住在一个庙宇的空间里头。
只有你要喺个城市生活里面有空嘅时候，就去呢个庙睇下。
你在城市生活里面有空的时候，你就进到庙堂去看一下，
就睇下嗰个固定喺一个空间嘅神。
你去看看那个固定在一个空间里的
一个深严的世界里面的神，
是一个在一个深严的世界里头的一个神。
这样的神呢，往往就是只是社会制度里面的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神往往只是社会制度里面的一部分。
它跟这个统治者的权力很有关系。
它跟统治者的权力很有关系。
在古巴比伦。
在古巴比伦。
加勒底。
在加勒底。
那些的皇帝都很喜欢起这些庙堂。
那些皇帝都很喜欢进到这样的庙堂，
因为他人拜这些神的时候，也同时是跟这个皇帝这个神也是很支持的皇帝。
当人去拜这些神呢，因为这些神也很支持这么的一个君王，
这样的时候这个皇帝的权力是很稳定，
这样的君王的权力就更稳定。
而在这个时候呢，在这样的社会里面，通常宗教也会很相信人是有轮回。
在这么的一个环境里面，宗教里面常常相信人有轮回，
觉得一切都是前世定的呢，
觉得一切都是前一世已经注定，
今世有什么苦难都是命运，
今世有什么苦难呢都是命运，
那就认命算，
所以就认命就算了，
不会怎么奋斗，
就没有什么奋斗。
我们中国人都很容易接纳这个观念，
我们中国人也很容易接纳这样的观念。
那 我记得呢，我妈妈虽然是说是基督徒，
我记得我母亲虽然说是基督徒，
但每逢跟爸爸吵架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他跟我爸爸吵架的时候，
他有时都会说呢，就是都是前世之欠了你什么，
他有时候还会说我前世不知道欠了你什么。
中国人好像很自然地接受了所谓前世的观念，
所以中国人好像很自然就接受这个前世的观念，
咁咧，又谂住死咗又会去，即系变咗做乜嘢轮回去第二度。
然后想着死了以后又不晓得要轮回到哪里去。
当我爸爸死咗嗰日，
当我爸爸去世的那天，
咁我嚟个七姨就打电话俾我妈妈。
我第七的阿姨打电话给我母亲。
佢话咧，寻晚咧屋企个风扇无端端开咗。
他说昨天晚上家里的风扇不想突然这么开动。
一定系咧，爸爸即系我爸爸咧去咗佢屋企。
他说一定是您先生到了我家里去了。
其实我个姨咧都系教会执事嘅太太。
所以我阿姨原来也是教会执事的太太。
但喺中国人好似有一种嘅意识形态，好自然地接受咗嗰啲嘅轮回啊、鬼神嘅观念。
可是中国人有一种很自然的意识形态，好像就接受了这种轮回、鬼神的观念。
咁我妈妈就话：我爸爸一世都唔出街，佢根本唔知道你住喺边。
那我妈妈就说：我的爸爸他根本都没有到街上去，根本不知道你住在哪里。
佢点会识嚟你嗰度啊？
他怎么可能会懂得到你那里去呢？
咁我姨仲话：嘿，死咗变咗神仙噶嘛？
我阿姨就说：他死了成为神仙啦。
咁咁神仙咪知道我住喺边啦？
他说神仙，那当然就知道我住在哪里。
咁我妈妈话：，嘿，佢一世都唔会揾人嘅，点会佢有精神病啊？佢点会得闲死咗嚟揾你啊？
我母亲就说：，他根本有精神病，他医生都没有去找人，怎么可能来找你呢？
咁如果真系有嘢嚟你屋企啊？
他说：如果真的有人去找你的话，
就可能都系第二只嘅啫。
可能是第二只鬼。
咁嗱，呢啲咧，我哋发觉就系，纵使佢哋有基督教信仰，佢哋个心都系咧根深蒂固嘅接受轮回。
所以我们发觉，纵使有着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根深蒂固，已经有这种伦理观念。
呢个系传统宗教对人嘅某一种控制嚟。
这是传统宗教对人某一种的控制。
咁好好有趣嘅就系我当我个仔出世冇几耐之后。
很有意思的，当我的儿子出生没有很久。
咁后来就发觉佢个动静啊、样啊都好似我爸爸。
我们就发现他的样貌，然后他的做事的很像我父亲。
于是啊，真系我个个亲戚就吓，唔知系咪爸爸再轮回做翻我嘅仔咧？
很多亲戚就说，不晓得是不是爸爸轮回又做你的儿子。
咁后来谂清一啲，原来咧我爸爸啊，我仔出世嗰时候爸爸未死。
后来再想一想，其实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爸爸还没有去世。
嗱，呢就系嗰种嘅传统嘅宗教咧，其实好多时系控制我哋嘅思想。
所以我们发现，那种传统的宗教常常是控制了
我哋以为人生就有啲前世定落嚟嘅命运。
我们以为人生就是有一些前世已经注定下来的命运，
所以我们就固定在这种生活里面，
所以我们就固定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不会再向前冲，
不要再往前冲，
不会重新开始，
不要重新开始。
但是呢 很奇特的就是亚伯拉罕当他遇到神，
但是很奇特的，当亚伯拉罕他遇到神，
神叫他生命由头来过，
神叫他的生命从头开始，
神叫他出去，
神叫他出去。
不过出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哪里，
当他出去的时候还不晓得他要去哪里，
他面对前面只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沙漠，
他面对前面只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沙漠，
也是一无所有的沙漠，
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沙漠。
沙漠呢是代表着一种简朴，
沙漠是代表一种简朴。
当一个人出到去沙漠，
当一个人出到去沙漠，
他发现呢前面是乜嘢都冇嘅沙漠。
他发现前头什么都没有，
只有沙，
只有沙。
吓，冇嘢好食，
没有什么好吃的。
冇海鲜饭店，
也没有海鲜的饭店。
冇虾饺烧卖，
也没有各种的点心。
亦冇咧各种嘅锦衣即系好靓嘅衣服。
也没有各种很漂亮的衣服。
亦冇好安息嘅居所，
也没有很安息的居所。
只系一无所有，
只是一无所有。
但是当你面对一无所有的时候，
但是当你面对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忽然发觉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简朴，
你发现那是真实的一种简朴，
你再没有东西追逐，
你再没有什么可要去追逐。
在大城市里面，
在大城市里头，
你去那些购物商场走一走
你到这个购物的商场去走一趟，
每样都想要，
每一样东西你都想要，
你想追逐那些东西，
你要去追逐这些。
纵使你是乖仔，
纵使你是一个好孩子，
不乱花钱，
你不会乱乱的花钱，
但你见到啲嘢好平好抵嘅时候咧，
当你看见这些东西很便宜的时候，
你都好想买，
你就很想买。
这个就是咧，人会对物质会有追逐，
所以人对物质会有追逐，
唯有去到沙漠，
唯有到了沙漠去，
从固定嘅繁荣嘅世界里面走出嚟，
从固定的繁荣的世界跑出来，
佢真正亚伯拉罕得到嗰种简朴嘅心灵。
亚伯拉罕就得到一种真正简朴的生命，
他面对前面就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他面对前面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任何一个方向你都可以去，
任何一个方向你都可以走，
你是一个开放的给你向前冲的世界，
是一个很开放的让你可以向前冲的世界。
当你心灵再没有追逐任何东西的时候，
当你的心灵再没有追逐任何东西的时候，
你得到的竟然就是自由，
你得着的竟然是自由，
你不再想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原来是最自由，
当你不再想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原来就是你最自由的。
而且在这个最自由的时间，人才真正回到他自己里面，
而且正是在这最自由的时间，人才真正回到他里头，
是真正以自己来面对神，
真正的以自己去面对神。
亚伯拉罕是一个孤单地面对神的人，
亚伯拉罕是一个孤单地面对神的人，
但在这个时候人才真正同神一起，
在那个时候人才真正的与神在一起，
不是夹带着一个宏伟的殿堂，
不是夹带着一个很宏伟的一个殿堂，
不是夹带着一个繁荣的都市，
也不是夹带着一个繁荣的都市，
而在这个时刻他的心只有面对上帝，
在这个时刻他的心只有面对上帝。
在这个贫困的沙漠，
在这个贫穷的沙漠里头，
在这个极天莫地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极天莫地的世界里面，
人可以单独面对神，
人可以单独的面对神。
这种经验我想我们不容易有，
这种经验我觉得我们不容易有，
北美生活的人很难有这种单独面对神的生活，
北美生活的人好像很难得有这种单独面对神的生活，
因为我们面对的商品是太多，
因为我们面对的商品太多了。
我自己真正有这个经验，
我自己真正有这个经验，
就要靠我前两年去非洲的时候，
就是凭着我前两年到非洲去的时候。
我点解去非洲呢？
为什么我要去非洲呢？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安定。
我发现我自己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安定。
已经有好好的人工。
有很好的薪水。
两夫妇一起做工。
两夫妇都做事。
有好好的太太。
我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有好得意的仔女。
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有屋住。
也有屋子房子住。
有靓衫着。
有很好的衣服穿。
虽然没有车。
虽然没有车。
在香港。
在香港。
没有车，但是我可以出入搭的士都得。
但是我出出进进可以坐计程车。
咁嘅时候我已经过紧好舒适嘅生活。
所以我过的是很舒适的生活。
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嘅生活。
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
睇自己越嚟越忠厚。
看见自己好像越来越忠厚。
即系中间厚。
中间厚起来。
这个唔系指人格。
并不是说品格上面的忠厚。
系指身材。
就是到了身材说。
自己越嚟越似一个中年人。
越来越像一个中年人。
我知道我生命就会咁沉落去。
我是晓得我的生命就会这样沉下去。
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每日好似好忙。
每一天好像很忙。
但我冇真正做到乜嘢。
可是我没有真正做了一些什么。
我要警醒一下我嘅生命。
所以我觉得我要警醒、警惕一下我的生命。
所以我终于咧就同呢个 World Vision 宣明会咧就去呢个非洲。
所以我就跟宣明会，我到非洲去。
去非洲嗰啲大草原。
到了非洲这些大的草原。
我真正经验那种简朴，
我经验真正经验的那种简朴。
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这是一个自由的世界。
因为我看见真正的动物，
因为我看到真正的动物。
真正的动物呢就是说没有笼去困住它。
真正的动物就是说没有笼子把它困住。
平常我们动物园见那些，
平常我们在动物园里面看
那些是不动之物，
那是不动之物。
它没得动，
没有的办法动的。
动物就要动啊，
但是动物是应该动的。
咁我喺非洲先见到真正动之物，
所以我到非洲才真正看见真正动之物。
就系咧嗰啲羚羊啊，嗰啲场景碌喺身边走过。
我看见这些羚羊，看见这个场景的鹿子在旁边跑过。
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快乐。
我看见他们，觉得他们很快乐。
而我都同佢一样咁快乐。
而我自己也好像跟他们一同咁快乐。
我半夜走到草原啊。
半夜跑到草原，
佢哋嗰啲黑人就叫我哋唔好啊。
黑人叫我们说不要，
因为会俾狮子食咗噶。
我说你会把狮子啃掉。
但我拎住一支黑人用嘅武器，
我就拿着他们的非洲人用的武器，
一支棍啊，
一条的棍子。
可能第一下挡得住只狮子。
可能第一下我可以挡住一个狮子。
另外再拎个电筒，
然后再拿着一个电筒。
我仍然都要出去，
我还是要出去，
同动物沐浴于天地之间，
要跟动物沐浴在一个天地之间。
我真系觉得好美丽。
觉得非常的美丽，
周围那些斑马和长颈鹿，
四周我都看见斑马还有长脖子的鹿，
好接近我，
对我很接近。
但是当我正在享受的时候，
可是当我正在享受的时候，
见到有只野行紧埋，
看见有些东西走过来，
好似系只花豹，
好像是一个花豹，
所以我即刻翻翻去酒店嗰度，
所以我就赶快回到旅馆去。
咁啊，呢个草原，你发觉真系冇咩其他嘢嘅。
你在草原上，你发现并没有什么其他的。
冇华美嘅灯饰，
没有华美的灯饰，
冇悦目嘅商品，
也没有悦目的商品。
只有嘅就系同大自然一齐，
唯有的就是跟大自然在一起。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美，
那是非常极大的美。
我先发觉原来非洲并唔系电影中嘅非洲。
我才发现非洲并不是电影中的非洲。
我印象中嘅非洲咧，
我印象中的非洲呢，
就系啲大嘅黑森林。
是一些大的黑的森林。
啲鳄鱼跳落水。
或者看见鳄鱼跳到水里，
白人拎住枪行，
或者看见白人揸着枪，
有树后面有黑人拎矛飞死佢，
然后树后面有非洲人拿着矛头要把他们打。
咁呢个系我哋印象中嘅非洲，
这是我们印象中的非洲。
但当我真系到非洲嘅时候，
但是当我真的去到非洲的时候，
我尝试去感受呢啲黑人嘅美，
我尝试去感受他们黑人的美，
而且我哋发觉原来我哋中国人心底里系睇唔起黑人。
然后我发觉原来中国人的心底里是看不起黑人。
我们在美洲的黑人，我们总是有少少避开。
在美国我们看见黑人，我总是会避开。
好像怕黑人都是罪犯。
好像怕黑人都是罪犯。
所以当我去到非洲的时候，
所以当我到了非洲去，
我第一日就去到这个一个早晨，我就去到城市的中心。
这个早晨我就到了城市的中心。
我被黑人包围着。
我是被黑人包围着。
周围都是黑人。
四周都是黑人。
我开始学习，我去欣赏他们。
我还开始学习，我去欣赏他们。
因为我知道我心底里对他们有偏见。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心的深处对他们有偏见。
口我哋话系公平，
虽然口里说公平，
但我知道如果我个女话要嫁黑人，我一定会唔系好高兴。
但是我晓得，如果我有一天我的女儿说要嫁黑人的话，我一定会很不高兴。
原来我心底里系真系有少少歧视，
因为我心里你有一些的歧视。
我就喺街头，我同神祈祷。
我就在街头上向神祈祷，
求主去除我嗰种歧视嘅心。
求主出去我，除去我里面歧视的心。
求主叫我学习向黑人嚟悔改。
求主教我学习向黑人悔改。
这个时候我在街里面，我心终于是向所有的黑人来认罪。
所以在街上当时我的心从心中向所有的黑人认罪。
我过去这样的看不起他们。
我过去是怎么样看不起他们？
是错，
那是错误的。
我要学习去欣赏他们。
我需要学习去欣赏他们。
去非洲呢，
到了非洲呢，
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经验，
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经验，
开始去见一个新的世界，
开始去看到一个新的世界。
我心里面开始悔改，
我心中开始去悔改，
不单是对黑人的悔改，
不但是对黑人的悔改，
而且 是我们开始，我们对神也可以发觉，原来我过去太过追逐这个现实，
而且对着神又发现自己过去太过于追逐这个现实。
我要悔改，
我要悔改，
我要学习回简朴，
我要学习简朴。
喺到接近中年嘅时间，
到了接近中年的时候，
我继续要向前去。
我继续要往前走，
为神而去，
为神而去。
好啦，亚伯拉罕当佢为神开始向前走嘅时候，
好，这个亚伯拉罕当他开始为神向前走的时候，
佢前路系一个流浪，系一个摸索。
他的前路是流浪，是摸索。
佢只知道咧系有个应许，
他只知道是有一个应许。
凭住信心，
他凭着信心，
佢就去呢个异地嗰度。
他就到这个异地去，
到处嘅流浪，
到处的流浪。
而喺呢个时候，神咧开始呈现为咧系一个唔系庙堂中嘅神。
而在这个时候，神开始向他呈现，不是一个庙堂里的神，
而喺呢个人生不断行嘅旅途中向佢呈现嘅神，
而是在他人生不断走的这个旅途中向他呈现的神，
系一个同你一齐走嘅神。
是一位跟你一同走的神，
而不是固定的庙堂中那个森严的神像，
而不是固定的庙堂里面那个森严的神像，
反而是你人生的动力，
反而是你人生的动力，
是你前景的盼望，
是你前景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是圣经所谓的他亚伯拉罕呢就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这个盼望就是圣经所说的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
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永恒荣耀优美的主，
就是他说他看见那位永恒荣耀优美的主，
而这个主给他一个应许，
而这位主给他一个应许，
这个应许是在前面，
这个应许是在前面，
不是再望过去，
不是再往后头，
而是要奋勇向前，
而是奋勇向前。
在这个时候生命就有盼望，
在这个时候生命就有盼望，
有动力，
有动力。
神在道途中向他呈现，
神在道途中向他呈现，
跟他说话，
跟他说话，
跟他沟通，
给他沟通，跟他沟通，
他生命就不断向前，
所以他的生命就不断向前。
而呢，这个道途是艰难的，
而这个道途是艰难的，
是 要奋斗去克服，
需要奋斗去克服的。
但是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可是当神与他同在的时候，
在种种的困境之中，
在种种的困境的当中，
就能够涌然起落，
他就可以涌然的起来，
他开始体会原来同神一起的信仰呢，
他开始体会原来与神一同的这样的信仰，
不是一个只是追求表面的欲望满足的一个宗教，
不是一种表面的只是追求表面欲望满足的宗教，
也不是只是一种求福的宗教，
也不是一种只是求福的宗教，
而是让他生命能够向前走的信仰，
也是让他的生命能够往前走的信仰，
是一个他真正经历到和平的信仰，
是一个他已经真正经历到和平的信仰。
当他同罗德不再争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他与他的侄儿罗德不再争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个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
在创世纪十三章第八节，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种和平的心，
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那种和平的心。
然后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
又在十八章十九节，
我们看见神叫亚伯拉罕秉行公义，
我们看见神叫亚伯拉罕秉行公义，
他开始有一个公义的心，
他开始有一个公义的心。
又你更发觉他放得下世间的名利欲望，
你发现他可以放下世间的名利欲望，
就在这个十四章那里，
在十四章那里，
创世十四章就是讲到亚伯拉罕去这个帮这个所多玛打低敌人，
来，创世纪十四四章讲到亚伯拉罕帮索多玛打败了敌人。
但当他胜利的时候，
当他胜利的时候，
他并不因此骄傲，
他并没有因此骄傲，
亦唔攞任何嘅好处，
他也不要拿任何的好处，
佢唔攞走索多玛嘅一根线啊，一条嘅鞋带，
连索多玛的一根线、一条的鞋带，他就不要拿。
佢嘅生命开始转变，
他的生命开始转变，
成为一个真正有内涵嘅生命。
成为一个真正有内涵的生命，
在一个简朴的沙漠，
在一个简朴的生命，
遇到一个
同沙漠
同走人生的路的神，
他遇到一位跟他同走人生道路的神，
他生命的质素改变，
他生命的质素就改变。
然后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更发现亚伯拉罕无论去到哪里，他都在那里筑一座的祭坛。
而且在创世纪我们发现亚伯拉罕无论去到哪里，他都在那里筑一座坛、
原来不是再是一个固定地方起一间庙，
原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建一座庙，
而他去到哪里，
而是无论他去到哪里，
就将神圣带到去那里，
他就把神圣带到那里，
他圣化那个地方，
他把那个地方圣化、
他使到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奋斗，
他使任何的工作、任何的奋斗
都成为一个有神圣滋润的处所，
都成为一个有神圣滋润的处所，
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工作，
那个地方那个工作
就变为神圣，
就成为神圣。
这种的喜乐我自己非洲又真的看见，
这种的喜乐当我在非洲的时候真正是看见了。
很多非洲的那些土人，
很多在非洲的土人，
他们崇拜的时候是在树下面，
他们崇拜的时候在树底下，
他们未必有很漂亮的教堂，
他不一定有很漂亮的教堂，
他就在树下唱诗，
他就在树底下唱诗，
赞美感谢神，
赞美感谢神，
他们很喜乐，
但是他们非常的喜乐。
我去非洲， 我当时呢土人邀请我进去他们的村那里，
我到非洲去，土人邀请我进到他们的村子，
入到个村吓咗我哋一惊，
当我们进到村子里我们吓了一跳，
原来成地都是牛粪嚟，
原来满地都是牛的粪。
咁咧，我好彩，我着咗对长靴去。
还好呢，我穿了一个长的靴子。
如果着凉鞋去就麻烦。
如果穿凉鞋去就麻烦了。
咁咧，佢初初睇以为系啲泥嚟嘅啫。
看起来好像是泥。
但系踩落去先知系啲嘢。
但是踩下去才晓得不是。
佢哋嗰啲牛粪我嚟做咩咧？
那牛粪佢用来做什么？
原来佢系我嚟起屋噶。
原来他用来建房子。
佢将一啲树枝插喺地上。
他把一些树枝插在地上。
咁然之后咧，就将啲牛粪咧搭上去，
然后把那牛粪搭上去。
咁然后等佢干咗咧，
等到这个牛粪干了，
就变咗缝墙啦，
就成为一道墙。
佢哋嗰啲牛粪屋好矮嘅，
那些牛粪建的房子很矮，
因为树枝好短，
因为树枝都是很短。
咁我哋要钻入去牛粪屋里面，
然后我们要低头这样钻进去这些物质，
好黑好热。
里头很黑很热，
当然没有窗口，
当然也没有窗，
因为牛粪我整到个窗口在这
里，因为是牛粪造的墙，
它就一路搭上去
造一个窗户，只能够一直的叠上去，
而且里面很多乌蝇，
里面有很多的苍蝇，
生活是很艰难，
所以生活很艰难，
对于一个在现代城市里面很难想象这种生活，
生活在现代城市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
但我们所体会的就是这些黑人是有一种难以描写的喜乐，
但是我们所体会的就是这些黑人有一种难以描述的喜乐。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当时都是一班作家，
当时我们是一般的作家，
有些是摄影家，
有一些是摄影家，
去体验这种生活，
去体验这么的生活。
我们离开的时候大家就讨论，
离开以后我们大家就在讨论，
有一位他说唉，真的很惨，看见他们生活那些的贫困，
当中有一位说哎呀，真是很惨，看见他们的生活这么的贫困，
但是呢跟着我们再讨论发觉，但他们好像比我们快乐一点，
可是后来我们又讨论，我们觉得好像他们比我们更快乐，
因为他们没有我们那些压力，
他们没有我们的压力，
又不用面对复杂的人事关系，
也不需要面对很复杂的人事关系，
又不用日日担心经济衰退，
也不需要天天的担心经济衰退，
根本已经退到尽，
他对他们来说已经退到尽头，
根本就没得再退，
没有再退的可能。
我们就由于我们有太多，
可是我们因为油也太多了，
我们就很怕失去，
所以我们就很怕失去，
所以我们的焦虑比他多，
所以我们焦虑比他们多，
压力比他大，
压力比他们大，
我们笑容比他少，
我们笑容比他们少，
他们真的很开心，就看到天地就很快乐，
他们很开心可以看到天地就很快乐，
他们跟亲爱的人一起，他们就很快乐，
他们跟亲爱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很快乐，
这个就是他们那种单纯，
这就是他们那种的单纯，
他们的喜乐，
他们的喜乐。
我看见他们编了用一些小的彩色的珠编了一些颈链，
我发现他们用一些很小小的彩色的珠子编着一些项链。
那有些他们又卖用很便宜的价格卖了那些珠链给我们，
他们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些项链卖给我们。
那我们看他的珠链，我们看见就是说他是这么七彩缤纷，
我们看见这些链子七彩缤纷。
咁我系谂佢住嘅系一个冇彩色嘅世界。
我们在想，但是他们住的是一个没有彩色的世界。
系一个咧好贫穷嘅世界。
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世界。
但系佢哋嘅心灵原来咁美丽。
但是他们的心灵原来是那样的美丽。
编出彩色嘅链子。
他可以编出一些彩色的链子。
因为佢喺天地里面就睇见所有美丽嘅色彩。
因为在天地之间，他就可以看见所有美丽的色彩。
我哋反而咧，我哋喺商场见到好多色彩。
反而到我们呢，在商场里面，商场里面看见很多的食材，
但很多人的心灵是灰尘。
可是很多人的心灵是灰尘，
因为我们看不到天地的色彩，
因为我们看不见天地的色彩，
我们又看不到神的优美，
我们也看不见神的优美。
反而呢，这班的土人，
反而这一群的土人，
他们的心灵流露那种的优美，
他们的心灵流露那样的优美。
亚伯拉罕当日在沙漠流浪，
亚伯拉罕当日他在沙漠流浪，
但他的心是喜乐，
但是他到一个阶段甚至愿意把以撒献上，
就是他连一些的一般的道德伦理的教条他都放得低，
对于一般的道德伦理的教条他都可以放下，
他可以任何东西都放低，
任何的东西他都可以放下，
结果他就真正自由，
结果呢，他是真正的自由，
他结果得回以撒，
结果他得回以撒，
跟同时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而且同时也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
今日呢，我们是忙碌一族的人，
今年我们是忙忙碌碌的人，
我们 很忙，
我们很忙，
但我们的心灵缺乏好像亚伯拉罕这种信心的眼界，
但是我们的心灵好像缺乏像亚伯拉罕那种信心的眼界，
我们放不下，
我们放不下，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给神用，
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让神用，
结果呢，我们为成败得失就在这里挣扎，
结果我们常常为成败得失在挣扎。
但我发觉一个真正最成功的人，
但是我发觉一个最成功的人呢，
例如在加拿大这个 BC 省省督林思齐，
比如说好像林思齐在加拿大的 BC 他那个省督，
那我问他，你究竟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我问他说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他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是一个基督徒，
但他成功的秘诀，
他成功的秘诀呢，
就是说他能够时常不想着成功，
他说能够常常不想到成功，
不想着成功就可以成功，
你不想到成功你就会成功，
但 他不知在成不成功，
他说对他来说成功不成功没有关系，
他不知在发达，
他也不是要发达，
不日日想着发达，
他没有天天想着要发达，
反而他说因此更有洞察力，
反而呢他就更有洞察力，
他知道应该怎样投资，
他晓得怎么样去投资，
如果日日想着发达呢，
如果天天他想到发达，
为了少少的钱在这里想来想去，
为了一点的钱想来想去，
你发觉所有那些人结果都不发达，
你会发现那样的人就总就不会发达，
林思齐说他见到很多这些人，
林思齐说他看见很多这样的人，
数十年如一日，
数十年如一日，
永远就停在那里，
永远都停留在那里，
因为个个想搏去发达，
因为大家都想去争一下，
他反而没什么想过要搏去发达，
他说他自己是从来没有这么想着要去发达，
但结果他就发达，
可是结果呢他又发达，
他说因为他的心要时常维持一个空间，
他说因为他的心要常常维持有一个空间，
是跟神一起，
与神一起，
由于有这个空间，
因为有这么的一个空间，
他对世事有洞察力，
他对世上的事就有洞察力，
他说在温哥华一到冬天过了，
他说温哥华一到冬天过去，
太阳一出来的春天，
太阳一出来的春天，
他就即刻叫所有公司放假，
他就叫所有的公司都放假，
他手下有几十间公司，
他底下有几十家的公司，
他全部放假，
全部放假，
全部强迫要 去这个郊外看风景，
全部的强迫他们到郊外去看风景，
那他的手下说如果一放假呢，我们就生意可能损失很多，
他底下的人说我们放假可能我们会损失很多生意，
但他觉得损失那些都不要，
他说损失一点没有关系，
最重要维持你的心灵是有洞察力，
他说最重要的是维持你的心灵有洞察力，
到天地之中去，
到天地之中去
欣赏一下，
去欣赏一次宇宙的美，
他说你就会有新的洞察力，
然后你才会有新的洞察力，
知道你在现实上怎样走，
知道你在现实上应该要怎么走，
一个放得低的生命，
一个能够放得下的生命，
结果也是一个成功的生命。
结果也是一个成功的生命。
他放下一切，
他放下一切，
他又得到一切，
他又得到一切。
正如昨天罗牧师所说，
就好像昨天罗牧师所说，
当你愿意将那样东西交给神的时候，
当你愿意把一样东西交给神的时候，
你就真的可以好地用那样东西，
你就真是可以好好地用它。
当你将音乐的天赋交给神，
当你把音乐的天赋交给神，
结果你能够最好地发挥到音乐的天赋，
结果你能够最好地发挥你音乐的天赋。
当你 将你的财产交给神，
当你把你的财产交给神，
结果财产用得最好，
结果你的财产是用得最好。
林思齐到他晚年他退休的时候，将所有钱捐出来。
林思齐当他晚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
数以亿计的身家，
数以亿计的他的家产，
捐出去做一个基金，
全部捐出去作为一个基金，
去找地方捐，
还要找各样的地方能够捐。
他不会等人来找他捐钱，
他说他不会等人来让他要，
他是拣选的，
他是选择的去捐，
预定论就好像神的预定论，
好像是神的预定论。
他要拣选哪个来捐钱，
他要选择一些对象来捐。
当他所有这些钱拎出去的时候，
当他把所有这些钱都拿出去，
他真正自由，
他说他真正的自由，
真正喜乐，
真正的喜乐。
亚伯拉罕当他放下一切的时候，
亚伯拉罕当他放下一切的时候，
他真正自由，
他也真正的自由。
当他连他的仔都放得低的时候，
当他连他的儿子都可以放下的时候，
结果他发觉神真的将这个最美好的约和他立这个约，
结果他发现是神是把最美好的约跟他立，
立了这个约就是说他要做多国的父王。
神说他要做多国之父，
而且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原来一个神圣的历史，
原来一个神圣的历史，
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
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开始了。
当他放下一切，
当他放下一切
交给神的时候，
交给神的时候，
神就大大的用他，
神就大大的使用他。
人类未来的救赎，
人类未来的救赎，未来的救赎，
人类接受的启示，
人类所接受的启示，
都从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开始，
都从亚伯拉罕的信心里头开始。
而呢，我们发现最后神怎样称呼亚伯拉罕，
而最后我们发现神如何的称呼亚伯拉罕。
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里面，神称呼亚伯拉罕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
在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神称呼亚伯拉罕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
用广东话讲就是香港话叫我们 friend。
在香港就有这么一句俗语，
我们是 friend， 我们是 friend 底的，我们是一个 friend 为底的friend 底就是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是好朋友。
神说你是朋友这件事真的不简单，
如果神说你是我的朋友，那真实在不简单。
如果我有一天跟布殊总统聊天，
如果有一天我跟布殊总统谈话，
梁姊妹跟我都熟的，
我跟他说梁姐妹跟我都很熟，
那布殊总统说，是梁姊妹是我的朋友。
如果布殊总统说，是啊，这位梁姐妹她是我的朋
友，那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宣称，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宣称。
如果我说我跟布殊是朋友，这句很容
易。如果我说我跟布殊是朋友，这是很容易。
但如果布殊说，我跟你是朋友，这句很容易。
但是如果倒过来，布殊说我跟你是 friend， 这就不容易了。
好多人都说我的朋友某某某都是大人物，
很多人都会说我的朋友某某某是不 大人物。
但大人物如果话翻转头话，我的朋友梁彦成，哇，咁你又唔同啦。
就是一个大人物，他反过来说我的朋友梁彦成，那就不一样。
但如果宇宙最后的神，
但是如果宇宙最后的神
有日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
有一天提起你的名字，
他会不会说我的朋友梁彦成？
他会不会说我的朋友梁彦成？
会不会说我的朋友某某某是你的名字？
会不会他说我的朋友某某某就是你的名字？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神会这样看你？
你有没有这个信心神会这样看你呢？
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他一生与神相关，
他一生与神相关，
一生就向前去，
一生往前去，
结果神叫他做一个完全的人，
结果神要他做一个完全的人。
神说在创世纪十一章一节，他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在创世纪十一章第一节，神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你做个真正的人，
做一个真正的人。
不是说你的道德做到最高，
不是说你的道德达到最高，
也因为你的信心，
而是因为你的信心。
你放得下一切，
你放得下一切，
你愿意你的人生的路同神一起走，
你愿意你人生的道路与神一同走。
中间你会有过错，
中间你可能有过错，
神会宽恕，
神会宽恕。
中间会有艰难，
中间有艰难，
神同你一起去度过，
神与你一起度过。
中间有痛苦，
中间有痛苦，
神会安慰你，
神会安慰你。
这个是完全人，
这个是完全人。
但这个完全人的特质，在亚伯拉罕的生命来讲，就是一个有行动的人。
但是这个完全人的特质，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头是一个有行动的人。
亚伯拉罕是有行动，
亚伯拉罕是有行动的。
他一出去的时候，
他一出去的时候，
他还不知往哪里，
他还不晓得往哪里去，
他是向前走，
他是往前走。
生命就是一步步前进，
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前进。
其实人间仍然有很多苦难，
其实人间仍然有很多苦难，
有很多事都好像无可奈何，
有很多事都好像无可奈何。
好像在非洲的时候，
好像在非洲的时候，
我们在贫民区看见小孩子，
在贫民区我们看见很多孩子。
我们香港人捐了的钱呢，去到让大概有几百个小孩子有教育有书读，
因为香港人捐的钱大概在那里让几百个孩子可以有好的生活，可以读书。
但是呢，还有几千个小孩子在学校出面，
可是还有几千个小孩子在学校外面，
没父母去理他们，
也没有父母去管他们。
当那些有得读书的小孩子唱歌表演给我们看的时候，
当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小孩唱歌给我们表演的时候，
在学校出面就很多小孩子跟着他们做手势，
在学校外头就有很多孩子随着他们一同的做手势，
他们很希望进到去，
他们很希望可以进到里头，
但是他们没机会，
可是他们没有机会。
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贫穷，
我们看见千千万万的贫穷，
千千万万的饥饿，
千千万万的饥饿。
在非洲，我们当我试下抱一个小孩的时候，
在非洲当我尝试抱一个孩子的时候，
在贫民区跟着成批的小孩就涌过来，
在这个贫民区跟着整批的孩子就涌过来，
他们排队希望我来抱他，
他们排着队要我给他们抱一下。
原来这小孩是一生都没什么人抱过，
原来这些孩子一生都没有人抱过，
没什么人爱过锡过，
没有什么人爱他疼他，
因为他父母很穷，
因为父母都很穷，
日日夜夜做工，
日日夜夜都忙着做工，
有几十个仔女，
还有很多的孩子，
根本就天生天养老人，
所以就好像天生天养没有人理。
当我们去只是抱下他，
当我们只是去抱他们一下，
原来就是一个最大的享受，
原来对他们这是一个最大的享受。
排队来要抱，
他们排着队让我们抱他，
然后当我抱完一个的时候，
当我抱完了一个的时候，
他是哭，
他在哭，
他想再抱，
他希望我再抱他，
他真的很希望有人锡爱他，
他很希望有人疼他爱他。
但是似乎我们都是很无可奈何，
所以我们都觉得很无可奈何，
我们似乎都没时间去抱每一个小孩，
我们似乎也没有时间去抱每一个孩子，
就算抱了我们也不会抱得很久，
但是就是我们去抱他也不能抱很久。
我们看见这个人间的还有很多的需要，
所以我们看见人世间还有很多的需要，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困难。
我们放下一些钱给他，
我们放下一些钱给
他。 有一个牧师，
有一位牧师，
他没结婚，
他还没有结婚，
他连抱仔未识抱，
他也不会怎么抱一个孩子，
不知点手足无措抱一抱，
手足无措的不晓得怎么去抱。
我们很有经验教他抱住个啰柚咁样，
我们很有经验的就教他说怎么抱他。
那个牧师肚腩好大，
这个牧师他中间很大，
咁咧就佢用个肚腩就已经可以抱住就，
所以他挺起胸来就可以抱着这个孩子。
但佢后来佢分享嘅时候，
后来他分享的时候，
佢离开佢真系好大感，好大嘅惆怅。
他说他离开以后，他觉得很大的惆怅。
那小孩哭，
因为那小孩在哭。
他将他身上的钱给了这个小孩，
他把身上的钱给了这个孩子。
但是这样又帮到多少呢？
但是就是那样又可以帮助他多少呢？
看到人间的苦难都很无奈，
看见人间的苦难都是很无奈。
在去年当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去年当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海外的人都是好像很无奈，
我们在海外的人也是觉得很无奈。
看着中国最好的年轻人是被杀死，
我们看见中国最好的年轻人被杀死。
我们除了去示威或者捐点钱之外，又是很无奈。
我们除了去示威或者是捐一点钱，我们还是觉得很无奈。
我们看见这个世间是很多困难，
我们看见世间很多的困难，
但无论有什么困难，
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认识神的人，
我们是要继续的奋勇向前，
我们是继续的奋勇向前，
我们要涌流出神给我们的爱心，
我们要涌流出神给我们的爱心，
给我们的那种的悲情，
他给我们的那种悲情，
以致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减低这个世间的苦难，
让我们可以尽我们的能力去减低这个世间的苦难，
将神的爱带给这些地方，
把神的爱带到这些地方去，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有真正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生命里头是有真正的盼望，
好像亚伯拉罕所经验，
好像亚伯拉罕所经验，
他到死啊，佢都未真正得到佢神应许俾佢嘅嗰个美地啊。
到他死的时候，还没有真正得到神应许给他的美地。
但系佢从远处佢望见，
但是他从远处望见，
就欢喜迎接，
就欢喜迎接。
呢个系一个喜乐嘅生命，
那是一个喜乐的生命。
咁呢个系点解？因为佢有一个更美嘅家乡喺天上，
是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
神为佢预备咗一座城，
神为他预备了一座城，
一座有根有基嘅城，
一座有根有基的城，
喺一个寂寞嘅人间，
在一个寂寞的人间，
佢心灵通到去呢个天地嘅主嗰度，
他的心灵可以通道到天地的主那里，
佢得到一个有根有基嘅城，
他得到一个有根有基的城，
于是佢喺地上嘅家。
于是带他在地上的家，
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家，
就成为神在地上的家。
他在地上仰望这个天乡，
他在地上仰望这个天乡，
他地上所做的一切，
他地上所做的一切，
也成为这个天家在地上的出现，
也成为这个天家在地上的出现。
在我见我走进人间这些万水千山，
当我走进这些人间的万水千山，
我看见人类的这些悲哀和贫穷，
我看见人类这种悲哀贫穷，
但是每一次我仍然都看见盼望，
可是每一次我仍然看见盼望，
因为我看见仍然有人在这些最艰难的人当中来到工作，
因为我还是看见仍然有人在这些最困难的当中来工作，
由世界各地来的一些白人，
有世界各地来的一些白人，
或者非洲本身来的黑人，
或者是非洲本地来的黑人，
他落到那些穷乡僻壤，
他们要到达这些穷乡僻壤，
同这些苦难的人一起去共度这个艰难，
跟这些苦难的人一起共度关键，
或者他们不能够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
或者他们不能够立刻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尽了他们的爱心，
但是尽了他们的爱心，
开始去减低了这些地区的痛苦，
开始去减低这些地区的痛苦。
我记得一位牧师去问其中一个黑人的工作者，
我记得一位牧师去问其中一位黑人的工作者，
他说为什么你不会立刻向他传福音呢，
他说为什么你没有立刻向他传福音呢，
那个传道人说，
那位传道人这么说，
他说呢，我们去一个贫穷的地区，
他说当我们去到一个贫穷的地区，
先听下他们要什么，
我们先听听他们要什么，
我先学习去聆听，
先学习去聆听，
当我去聆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先，
我们先聆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我们尽量帮助他们，
然后我们尽量帮助他们。
他说每一个农村这些贫穷地区的人都不会开头说我需要耶稣，
那些农村贫穷的人没有一开始就说我需要耶稣，
他需要可能是水源，
他需要的可能是水源，
因为他没有井，
他没有井，
咁佢哋要行七个钟头先攞到水。
他要走七个小时才可以拿到一点水。
即系一日来回啦，去攞水。
那是一天来回的路程。
而且女人去担水嘛。
啊，常是妇人去挑水。
啊，嗰啲水好重嘅。
啲水很重。
我去试过咧，即系我以为咁我又试下担下先咁样，整上我自己背脊啦。
我又试着自己去挑一下。
啊，发觉咧重到不得了。
发现重到不得了。
我拎都拎唔起咁滞。
我几乎没有办法提起。
旁边嗰啲妇女喺度猛咁笑。
旁边的妇女是在笑。
睇下你呢个大男人。
怎么看你这个男子汉？
以为自己好叻啊！
以为自己很行。
城市人连桶水都拎唔起啊！
城市里的人一桶水都没有办法拿起。
咁然后嗰其中个女人就示范俾佢，一手就将个水罐摆喺后面就担住走。
然后有一个妇人就示范，一手就把那个水桶拉起来，就放在后头就走。
佢哋旧时要七个钟头攞到水。
以前他们是七个小时才可以拿到一桶水。
当这些基督徒去到他们当中，
当这些基督徒到了他们中间，
带来世界的捐助，
带来世界的捐助，
就开始掘井，
然后挖井，
帮他掘井，终于拿到水。
他挖井以后拿到水，
那些土人很开心，
那些土人很开心。
现在七分钟就拿到水，
现在七分钟我们就可以拿到
水。后时要七个钟头，
以前是七个小时。
后来这整个村的土人信了耶稣，
后来整个村的土人都信了耶稣，
因为他看见基督徒的爱心，
因为他看见基督徒的爱心。
当我在孟加拉呢，
当我在孟加拉，
我见到那些回教 的首领，
我看见一些回教的首领
对着这些基督徒他很尊敬，
对着这些基督徒他们很尊重，
因为他在这些基督徒身上见到一样他以前见不到的，
因为从这些基督徒身上他看见他以前没看过的东西，
所以他请这个基督徒的领袖在他们农村说话，
他请一位基督徒的领袖到他们的农村里说话。
那位基督徒领袖他说，
那位基督徒领袖怎么说，
他是一个白人，
他是一位白人，
他说我们来到这里，
他说我们来到这里，
如果你听我们的名字好像是很高大，
你听我们的名字好像是很高大的
supervisor，
好像是总管，
director，
是干事，
但其实我们来呢不是来到去指导你们，
他说但是我们来并不是要指导你们，
因为我们很记得耶稣基督，
我们很记得耶稣基督
被他被卖那一晚，
当他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一盆水和门徒来洗脚，
他拿了一盆水跟他的门徒洗脚，
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的形象，
耶稣基督是一位仆人的形象。
今日我哋基督徒嚟到回教嘅国家。
今天我们基督徒来到回教的国家。
我哋系一个仆人嘅身份嚟同你哋倾偈。
我们是以一位仆人的身份来跟你们交谈。
我哋以仆人嘅身份嚟到服侍你。
我们是要以仆人的身份来服侍你们。
呢个让我好感觉嗰种真正嘅爱心。
这里让我很感觉到那种真正的爱心。
我跟住喺嗰晚嘅月夜之下咧。
跟着在那天晚上月夜之下，
基督徒同啲回教徒一起跳舞。
基督徒跟回教徒一起在跳舞，
跳佢哋民间嗰啲舞，
就是跳他们的民间那种舞蹈。
佢哋将呢种嘅爱心，
他们把这样的爱心
带到去一个最反对基督教嘅国家，
带到去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国家里头。
喺孟加拉，
就在孟加拉，
一个回教国家，
一个回教的国家。
我睇见一啲生命改变嘅基督徒，
我们看见一些生命改变的基督徒
带嚟嘅一种滋润，
带来的一种滋润。
在非洲，
在非洲，
我也看见这种的喜乐，
我们也看见这样的喜乐，
这种的爱心，
这样的爱心。
究竟这种的生活是不是离我们现在很遥远？
究竟这样的生活是不是离我们目前很遥远呢？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
我们可能从来好像从来没有想过会这样，
没想过贫穷的人是这样生活，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贫穷的人是这样生活，
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 是基督徒是可以这样服侍人，
我们也没有想过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可以这样服侍。
我们有没有想过去一些贫寒的地区帮人掘井？
我们有没有想过到贫寒的地区跟人挖井？
我们有没有想过去那些的贫民区抱那里的小哥？
我们有没有想过到贫民区去抱一些的孩子？
因为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太过执死我们目前的一些得失，
或者是我们的心灵太过于执着我们目前的一种得失，
执着了我们目前的事业，
我们太执着于我们目前的事业，
太过记挂着人家对自己的伤害，
太过记挂着别人对自己的伤害，
以致我们心中是没有喜乐，
以致我们心中没有喜乐。
在非洲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一个很喜乐的黑人的形象。
在我非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很喜乐的黑人的形象，
一位黑人的基督徒领袖，
是一位黑人的基督徒领袖，
来接待我们，
他接待我们。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是讲英文，
我们都是用英语，
穿西装，
穿西装，
握手，
握手，
吃西餐，
吃的是西餐，
大家都是用西方文化来接触，
我们都是用西方的文化来接触，
所以我们不是谈得很深入，
所以我们没有谈得很深入，
大家用第二套东西来跟人聊天，
我们大家都用另外的一套东西在交谈。
但是到后来我看到这个黑人开始去领会，
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位黑人开始去领会，
这位牧师当他一唱诗歌他就变成了黑人，
当他领会的时候一开始唱诗他就变成了一个黑人，
他的声一动就是一个黑人的动法，
然后他的声一动就是一位黑人的动作，
黑人唱诗是动的，
黑人唱诗的时候，
而且他唱得好听过这些 rock and roll 的黑人很多，
但是他唱得比那些摇滚乐的黑人好听，
他的歌声是一种磁性的沙声，
他的歌声是一种磁性的沙声，
他领着整批的那些传道人一起唱诗歌，
他领着 一群的传道人唱诗，
那他一路唱一路做一些手势，
一边唱一边做一边手势，
我看他的手势是这样，
手势是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这样，
然后又换的，
然后这样，
又换另外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样，
然后又再有一个新的动作，各种不同的动作，
咁佢做咁多動作，我哋都唔係好明係做乜嘢。
他做這些動作的時候，我們其實很不明白。
見佢哋唱得好開心，
但他們唱得很開心。
後來咧，佢用英文解釋翻俾我哋聽。
後來他用英語給我們解釋。
然後佢咧嗰個姿勢係咁解嘅。
他說：原來那個姿勢是這樣子的。
我倚靠神。
我倚靠神。
我就好安定。
我就很安定。
我一生一世追求神。
我一生一世追求神。
呢下好似羚羊嘅姿勢。
好像一個羚羊的姿勢。
一生一世追求神。
一生一世追求神，
我还惧怕什么？又是画一个问号，我还惧怕什么？
我还惧怕什么呢？他画一个问号。
我还惧怕什么？这个也是问号
啊！这也是一个问号，我还惧怕什么呢？
不是蛇形雕手，
是蛇形雕手。
咁又再一个，我还惧怕什么？
然后还有我再还惧怕什么呢？
咁咧，而成首歌系咁。
整首诗歌是这样，
我倚靠神，
我倚靠神，
我就很安定，
我就很安定，
我一生一世追求神，
我一生一世追求神，
惧怕什么呢？
我还惧怕什么呢？
惧怕什么？
我还惧怕什么呢？
惧怕什么？
我还惧怕什么？
我哋睇佢一齐唱一齐喐嗰阵时咧，真系我哋睇见嗰种心灵喺佢哋心灵里面。
当我们看他们一同唱一同动的时候，我们是在看见圣灵在他们的心里。
佢呢样嘢同中国文化好唔同。
他们这一点跟中国的文化很不一样，
因为中国人是习惯不动才是有礼貌，
中国人的习惯是不动才是有礼貌，
如果一路讲到下面动来动去，这个讲完很不舒服，
如果一面讲到底下的人动来动去，讲人很不舒服，
但是很奇怪，黑人就个个都动的，
可是很奇怪，黑人们每一个都在动，
他连示威都在跳舞，
在示威的时候他也在跳舞，
他们去崇拜神也在跳舞，
崇拜神的时候他也在跳舞。
我们看见在不同文化里面，
我们看见在不同的文化里头，
他们流露的敬虔，
他们所流露的敬虔，
他们流露的喜乐，
他们所流露的喜乐。
我一生都很记得，
我一生都很记得。
我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离他们很远，
我觉得我们的属灵生命离他们很远，
他们真的经历到神，
他们真的经历了神。
在贫穷艰难里面，
在贫穷艰难的当中，
他经历神的苦难，
他经历神的
神的祝福，
神的祝福，
神的喜乐，
神的喜乐。
而我们在很安息的物质环境里面，
而我们在很安舒的物质生活里头，
但我们日日怨恨，
但是我们天天埋怨，
我们日日愤怒，
我们天天愤怒，
日日很多不满意，
天天很多不满意，
这样话那样话，
我们说这样讲那样，
我们变成很多批评的人，
很多批评，
我们不是那些真正有喜乐的人，
我们不是真正有喜乐的人。
但我看见那些黑人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
可是我们看见这些黑人当他们唱诗歌的时候，
他生命是永远服侍神，
他的生心灵里面是永远是服侍神，
永远在困难里面奋斗，
永远是在困难当中奋斗。
他们的环境是艰难，
他们的环境是艰难，
但他们有信心，
可是他们有信心。
由于有这个信心，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
他们有那座有根有基的城，
他们有一座有根有基的城，
他看到远处的家乡，
他看见远处的家乡，
天父的国度，
他看见天父的国度，
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
已经在他们身上，
使他们有爱心，
使他们有爱心，
有盼望，
有盼望，
去协助他们自己的同胞，
去协助他们自己的同胞，
永远向前，
永远向前。
这一切让我们反省自己，
这一切让我们反省自己。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固定的世界里面生活的人，
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固定的世界里生活的人。
我们会不会生命从头开始过，
我们会不会说生命要从头开始呢？
我们再次摆低我们的心，
我们再次放下我们的心，
放下我们的执着，
放下我们的执着，
奋勇向前，
奋勇向前，
为主做一些事，
为主做一点事。
趁你还未到不能动的时候，
趁你还没有到不能动的时候，
去将神的荣耀，
把神的荣耀，
神的爱心，
神的爱心，
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
带给周围的人，
带给周遭的人，
将主的十字架的信息，
将主十字架的信息，
带给周围的人，
带给周遭的人。
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
去服侍受苦的人，
我们去服侍受苦的人。
世间这些人还有很多，
世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在中国，
在中国，
在孟加拉，
在孟加拉，
在非洲，
在非洲，
在印度，
在印度，
好多好多的人，
在很有很多很多的人。
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人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些人，
我们如果要吃很多东西，
如果我们要吃很多东西，
我们过很丰富的生活，
我们过很丰富的生活，
都会觉得有点不安，
我们都会觉得有点不安。
每一次吃自助餐，
每一次吃自助餐，
我们会不安，
我会觉得不安。
因为一餐自助餐等于非洲人一个月的食物，
因为一顿的自助餐等于一个非洲人一个月的食物。
我们有没有考虑远方的人类的需要？
我们有没有考虑远方人类的需要？
当世界战云密布的时候，
当世界上战云密布的时候，
有末日快要来临的时候，
末日快要来临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够站起来？
我们能不能站起来？
让神用我们，
让神用我们，
打破我们固定的生活方式，
打破我们固定的生活方式，
尝试寻求神怎样用我们，
尝试去寻求神要怎么样用我们，
寻求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在低头的时候，我呼吁每一个人内心静默，
在低头的时候，我呼吁每一个人内心静默，
想想你自己的生命，
想一想你自己的生命，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
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底下呢？
是不是虚浮浪荡，
是不是虚浮浪动？
你话已经生活安定到冇晒挑战，
或者是生活已经安定到完全没有挑战？
我哋有冇谂过我哋要再奋发起嚟？
我们有没有想过要再一次奋发起来？
好似亚伯拉罕，
好像亚伯拉罕。
当神召唤佢嘅时候，
当神召唤他的时候，
佢就出去，
他就出去。
佢仲唔知去边度？
他还不晓得去哪里，
但佢就向前去。
但是他就往前去，
凭着信心，
凭着信心，
他经历，因此他经历沙漠的艰迫，
因此他经历沙漠的艰迫，
经历在人生里面同他一起走的神，
经历在人生当中与他一同走的神。
他去到边度就将祝福带到去那里，
无论他去到哪里就把祝福带到哪里。
他将祭坛摆在他背道过的地方，
他把祭坛建在他到过的地方，
结果他真的与神成为朋友，
结果他真的与神成为朋友，
神的国度亦由他开始，
神的国度也从他开始，
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来临。
今天神的国度已经来临，
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
这个神的国度来临在你的生命里面，
神的国度来临到你的生命里头。
你自称为基督徒的，
你自称为基督徒的，
你有没有把心放得低自己为神？
你有没有从心中愿意放下为神？
你能不能够开放你的生命？
你能不能够开放你的生命，
让你生命由头来过，
让你的生命从头开始，
让神用你在这个世间，
让神在这个世间用你。
当我们看见世间的这些疾苦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世界的这些疾苦的时候，
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偶然一次的感动，
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偶然一次的感动，
让我们的心永远记挂世间有需要的，
让我们的心永远记挂世间有需要的人。
如果这个时候你自己内心你觉得你需要将你生命交给神，
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内心觉得你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
你觉得你要从头来过等神用你，
你觉得你要从头且重新起来让神用你，
希望你内心默默向神来到祷告，
希望你的内心默默地向神祷告，
向神默默的决定，
向神默默地决定，
说我要跟从你，
说我要跟从你，
主求你用我，
主求你用我。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仁慈的天父，
仁慈的天父，
让我们现在静默地来到你面前，
让我们这样正静默地来到你的面前，
将我们心中所抑郁的记挂的拎出来，
将我们心中所抑郁的所记挂的拿出来，
求你洁净我的心灵，
求主洁净我的心灵，
使到我在现在能够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亲近你，
使我现在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您，
让我体会你的慈爱，
让我体会您的慈爱，
更求你让这个慈爱成为我生命里面的能力，
更求主你使这个慈爱成为我生命里头的能力，
知道我会爱我周围的人，
以致我会爱我周遭的人，
将主你的福音带出去，
将主的福音带出去，
主啊，求你拎走我心里面那些的束缚，
主啊，求你挪去我心中的束缚，
拎走我里面那些的怨恨愤怒，
求你除去我心中的怨恨愤怒，
让我现在心灵清爽自由，
让我现在心灵清爽自由，
面对你，
面对着你，
让你的生命在我里面流露，
让您的生命在我里面流露，
使我成为一个真正你可以用的基督徒，
使我成为一个你真正可以使用的基督徒，
求圣灵每一刻与我同在，
求圣灵每一刻与我同在，
提醒我的所做的一切，
提醒我所行的一切，
使我一生是合乎你的旨意，
使我一生合乎您的旨意，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如果你内心是有这种的决定愿意跟从神的，请你先写下在你的手册上面，记住你今天所做过的。
如果您内心真是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决定，请你首先把你今天的决定祷告放在你的手册里头，
过两天之后你看看你是不是继续有这个感动，
过两天你再看看是否仍然有这样的感动，
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个偶然的情绪的动荡，
希望我们不是只是一次偶然的情绪的动荡，
而是呢我们真的的心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主，
而是我们从心里真正的愿意一生一世跟从主。
我们一起唱首诗歌，
我们一起 起立唱一首诗歌，
第二十页，
第二十页，
向前走，
往向前走，
奋勇地向前走。
我们要奋勇地向前走。
手扶着泥，不要看后面。
手扶着泥，不要往后看。
忘记努力，不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